一起来分享，一起来看神的话语，做我们新年的帮助。今天是新年的第二个礼拜，所以还要在这里恭祝大家新年快乐，每天蒙恩，让神的恩典在我们的身上每天都看得到，每天都经历，也每天的享受到神的同在。今天跟大家分享这个题目呢，是三个逾越节。那我们在圣经上看到很多很多耶稣自己所做的事情，还有很多的神迹，还有他很多讲的话。如果我们详细再看这些话跟他所做的事情当中呢，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很多的功课，对我们很多大的帮助。所以今天我就在特别在新年的时候呢，我们一起来思想一下，是三个逾越节的一个对我们怎么一个大的教导，跟神要跟我们知道的事情。而第一段的圣经我们念的是逾越节是在什么时候？一月的十四号，是不是今天呢？大家知道犹太人的历史跟他们的数算时间跟时候呢，跟我们是有点不一样。犹太人的日历是跟我们现在用的时间的日历呢是相差三个月，所以如果按照这个计算来说呢，那个时候应该是我们的四月十五号。所以大家记得吗？其实差不多是复活节的时候，是不是？就大概这个时候哈。好，而我们看大家看一下，我想大家对逾越节的这个节期呢都非常的清楚了。那因为在旧约里面这个是大的事情，然后到新约的时候呢，也很多时候耶稣自己也提到，先那个保罗也提到，彼得也都提到。所以这个犹太人大日是表现什么呢？就是表现神的救赎，大家知道吗？可这个故事很清楚啊，大家听过很多次，就在摩西要求法老王让他带这个犹太人离开埃及去旷野敬拜神的时候呢，那个法老王就不允许。那摩西就凭着神给他的吩咐呢，就看到神将十个灾祸见到那个法老的犹太地里，这个是埃及地里面。到了第九个，这个最厉害的，神对法老王一个惩罚呢，就将他出生的长子就将他们消灭了。哎呀，这个非常厉害，一个非常惊人，一个神的惩罚，因为法老王不听神的话。那个时候犹太人，神就跟摩西说你告诉你这些百姓们，犹太人在那个神要惩罚法老跟埃及人的时候呢，那个晚上你们要吃一个羔羊，然后在哪那个血摆在这门框上面，这个神的惩罚就会过去，不会在你们的身上发生。这个就是逾越节 Passover， 就是神会超过你们这个门口。这个就是在旧约里面象征到神的救恩，用血来洗净你们的罪，救赎你们。这个是在对耶稣基督来到世上一个很大很大的预言跟提醒。好了，这个节期就过去了。那利未记里面提了很多，如果大家详细要看的话呢，大家可以看出埃及记第十二章里面讲到很详细的这个要怎么做，这个整个过程里面这个逾越节这个整个过程。好了，这个是逾越节的背景啊。那这个成为犹太人一个大的节日，所以每年到逾越节的时候呢，犹太人特别是信犹太教，其实大部分都信犹太教了，犹太人就要到耶路撒冷，实在不容易啊。每年最少一次这个时候呢，要来到逾越节的到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圣殿里面来献祭敬拜纪念这个节日。那大家这个一点的背景，大家看得到在路加福音，大家看得到吗？第二章第三章耶稣小的时候怎么样，每年圣经告诉我们跟着他父母到耶路撒冷去过这个逾越节。到了十二岁的时候，他那个时候去了之后 没跟父母离开，就在圣殿里面跟祭司们谈论神的话，就是圣经啊，这个是背景。我们看到，但是到耶稣基督到自己来到世，真正的出来做这个传福音工作的时候，大概三年多。那每年一次的逾越节，所以在约翰福音里面呢，就比较详细一点记载到三个逾越节每次都不一样。所以我们来看看耶稣基督自己本身呢，在逾越节的时候给我们看到什么。第一个逾越节就是在刚才我们念第一段的经文，就是在那个约翰福音啊第二章，圣经说犹太人的逾越节就要到了，将近了，所以耶稣上耶路撒冷去。这个表示耶稣基督出来传福音的时候，他也按照犹太人的规矩，遵守犹太人的规矩呢，上了耶路撒冷去，要来圣殿里面献祭敬拜神。好了，他来了圣殿，这个时候做了一件非常惊人的事情。大家想一下，耶稣自己不是祭司，他也不是圣殿里面一个重要的人物，他也是一个普通的老百姓，但是他是一个非常特别不一样的，犹太人都叫他说拉比，就是说他是老师先生，但是他没有真正的宗教领袖的地位。好，好了，他来了圣殿，看什么呢？看到圣殿已经变了，怎么变呢？成为一个做买卖的地方。那这里给我们看到，耶稣基督觉得我们敬拜神的地方是怎么样？一个神圣、一个圣洁、一个敬拜的地方，不能允许其他什么事情发生。所以耶稣一来到圣殿，就去做了一件人家很不理解、也很害怕的事情。这个没有权柄、没有地位的人来到圣殿里面，既然可以。怎么样？他不能接受圣殿成为一个做买卖的地方。那这里我们想一下，买卖本身没有什么问题，但是不能在圣殿做，因为这个是定在什么地方，所以这个分别为圣，这个道理就出来了。所以耶稣做什么事情，耶稣非常的激烈，他拿了绳子做什么？当作鞭子，叫那个牛羊跟鸽子都赶走，非常厉害。因为那个时候呢，每个犹太人跑到耶路撒冷来要敬拜，他们怎么敬拜？他们要带牛、带羊、带鸽子来献祭，可能路程不方便，带的不容易，所以就跑来这里买，到圣殿买的时候这个献祭就比较方便。没错，这个是方便，但是买卖牛羊这个事情呢，如果要做的话，可以在圣殿外面做，但就当当在圣殿里面做。还有呢，就是有些换钱的人，那个时候他们来这里来到圣殿里面还要奉献，很多不同的人来到圣殿里面呢，还要换钱，这放犹太人的钱来奉献。那里面有很多的学问啊，这个是这不是今天谈的事情？那就这个要怎么做？那今天也有这个事情有没有？我碰过，我自己也见过啊，有人带到礼拜堂来啊，就找了什么？我给你换点钱，我怎么换钱呢？我手里面有20块钱，但奉献20块钱太多了，不甘心。你有没有10块钱、5块钱给你换一下？那换了换了之后，就我呢可以拿5块钱奉献。我自己见过这个事情。那这个是人家怎么奉献是你甘心的事情，这我不能够说他们怎么样。但在教会里面来换这个好像做买卖换钱的事情呢，这个是不应该。所以耶稣分别得很清楚，我在神的家里面不能用神的地方来做世上的买卖。所以今天我们教会要分别为圣，不能在我们教会里面做其他敬拜神之外的事情，因为这个是神的殿、神的地方、神圣的地方。所以耶稣在刚刚出来的时候就讲得很清楚，神是圣洁的神，我不能在神的面前做犯罪的事情。那这个里面讲的意思不单单讲的是做买卖，这个不对，还有在圣殿里面赚钱也不对。其实赚钱这里面还有很大的地方，我们看一下，那个时候很大的祭司，也很多的祭司们，还有祭司们的帮手的人，还有很多犹太人就特别来到圣殿里面来赚钱做生意，不是用来敬拜神。那个时候这些祭司跟他的座手他们呢也从尊分立，是不是？我不给你来就不能来，我给你来就我也有好处。 那这样就变成你在敬拜神，你带什么态度来呢？你来教会要做什么呢？是来敬拜神，还有其他的东西吗？这给我们很大一个感触，给我们很大一个的思想。我们来圣殿，到神的地方来，在做什么呢？就是来敬拜神，这唯一的目的。神要你带着守节心清的态度，带着一个虔诚的态度，带着敬拜神的态度，来到神的殿里面，就是我们敬拜神的地方，来敬拜神。不能在这里用其他的办法来增加自己的腰包，也在神的面前来做这些不虔诚的事情。所以我们看到，所以耶稣第一个逾越节呢，就做了一个真正给门徒所看得到敬拜神，来到圣洁的圣殿，来到神的面前，要带着一个真正敬拜神的心来这里，不能有其他的动机，不能有其他要做的事情来到教会里面，就给我们看得到。那好了，那百姓们怎么一个反应呢？哎呀，他们觉得这个人这么厉害，他没有地位啊，他没有权柄啊，他还是这么做。哎，这些人就怕了。那圣经告诉我们说，做了这个事情，这个效果怎么样？耶稣在那天这个事情做了之后呢，在后面说，耶稣在耶路撒冷过逾越节的时候，第二章的23节哈，有许多人看到他所行的神迹，就信了他的名。这些人没有反感，对耶稣所做的一些事情，到圣殿里面这样很强烈的表示出敬拜神的一个态度，将所有不对的东西都赶走了，用行动赶走他们，他们就信了，没有反对性，就觉得是啊，再一次耶稣很好，在他们面前在提醒他们，这些人到底呢，在神的面前要怎么一个办法？看到神的神迹就信了他，这个态度，一个接受的心，一个明白的心，这些犹太人再一次给耶稣讲的话，挑醒他们的心智，敬畏神，实实在在要对神一个很尊重的态度，不能够乱来。好了，这个是第一个，耶稣刚出来没多久就做了一个这么厉害清洁圣殿的事情。好了，跟着就是耶稣在世上出来做传福音的工作是3年吗？就3个不同的逾越节，这个第一个。好了，第二个逾越节呢，是记载在约翰福音的第6章。圣经跟我们这么说，那个时候犹太人的逾越节近了。那犹太人的规矩呢，就是逾越节要到耶路撒冷去，这个就可能是在逾越节前面的很可能是几天的事情。所以因为是约翰福音很好啊，大家如果详细看一下约翰福音，跟我们很多时候有这个日期的一个这个经过的事情交代的比较清楚，很多时候是第二天啊第三天啊，再过几天很讲很多啊。这个就是刚才说，那这个时候耶稣就在加利利的海边出来跟门徒们讲神的国的道理。好了，在讲完之后呢，那个时候很多这个故事大家听过，就是5饼2鱼的故事，大家都听过很清楚的事情。那这个事情也给我们一个什么的提醒呢？啊，这个故事是说耶稣讲完道之后，就这些人都停在那边，就可能是下午3、4点1、2点、2、3点的时候了，这些人都还一起还没走，那就是觉得门徒觉得哎呀，耶稣讲了这么长，这些人这么的顺服，也这么有专心来听耶稣的话，就啊，这个时候要吃中饭的时候了，那大家要怎么办呢？那这个事情我们大家可以想一下，5饼2鱼是神的神迹，绝对没错，神用这个神迹来解决人的独舍米的需要，这也是没错。但是我们想想这个事情的一个经过跟背景啊，这个时候耶稣就怎么样，就问那个门徒们说，你们要觉得要怎么做？那我们来考虑一下，这么多人，5000多人啊，很多很多人啊，如果他们 自己没有预备带东西来吃的话，那你要怎么预备给他们吃呢？我们知道教会很多弟兄姐妹都很能干，要什么事情都办得来。那啊，请问啊，王弟兄，现在5000人要吃饭，那你去买5000个 hamburger， 你要多长时间？哪里有个地方可以一下子就给你5000个 hamburger？ 没有可能啊，要预备嘛。所以不是这么容易一回事的、啊。哎，他是门徒的看法不一样，门徒所看的看什么呢？腓力跟耶稣说：“主啊，如果我们现在去买的话，如果用那个200多银子，就是那个时候一个人一年的薪水的2/3去买的话，也买不到。这个话现不现实呢？第一是没有这么多钱，第二也是买不到，所以这个讲法是等于没用。”想想看对不对？但耶稣问他，耶稣其实问他为什么？耶稣圣经教父我们说，耶稣知道要怎么做，但就问他说：“你的想法怎么样？”所以今天是问你们说，我们教会以后要怎么做？你的回答怎么样？主啊，我们没有钱啊！主啊，我们不够时间啊！主啊，我们很多东西不充足啊，很多东西不一样。你的信心在哪里？大家看到这个故事吗？耶稣这么问他，腓力这么回答，他回答就表示说他自己心思，他第一可能没有想到耶稣蛮有能力，要做什么都可以，第二也没想到钱不够啊，东西给买不到，没有想到神用大能，用弟兄姐妹一起来参与这个事情啊。好了，圣经总是说啊，腓力说：“我们去哪里买这么多饼给人吃？那个时候做不到，今天也做不到吧？你去买5000个便当，哪里买得到这么快？没有可能的事情，是不是？好，所以但是腓力就这么想。第六节。”耶稣说：“我的话是要考验腓力，他自己原来自己要怎么做？啊，你们说腓力说200个银币也不行哦，就讲了。好了，突然间，西门彼得的兄弟这个安德烈很好，这个人就是带彼得来信，一起来跟从耶稣。这个时候也想出来，说：哎，这里有个小童，一个小孩子，还有5个大饼，还有2条鱼，那大家小心啊。”这5个大饼不是大饼啊，这个饼就叫做大饼，其实就是5个小大饼，是不是？一个饼叫大饼，我们一般都叫大饼，大的小都叫大饼啊。那是很小的，这个小孩子妈妈给他预备的，原文是讲5个小饼，但是我中文翻译就是大饼，大饼是个名字啊，不是说大饼，是5个小小的大饼啊，还有2条鱼，可是干的鱼小小的带来了。那你想一想，这5000人当中。是不是单单这个小孩自己带着便当来吃，带着一点东西吃？我想很多人也有带东西来的。你说这个太想，这个考虑对不对？很多人有带东西来，没错啊，我出去吗？带点东西吃，有人带个三明治，有带个便当，有带都有带点小东西来吃的。就偏偏没有人自己主动的跑出来说：“神啊，用我的东西。”就是这个小孩甘心乐意的。将这里5个小饼2个鱼说他自己想不到，主啊，我就这么多。我们今天态度怎么样？是不是只要做他的大事情，他有大的办法，你我怎么样？叫我自己一点点的，你甘不甘心摆上？你愿意将自己一点点东西摆上来，神就大大的用你的。那这个圣经讲说这个小孩有5饼2鱼，是他甘心乐意的拿出来，5000多人当中没有人这么做，就是这个小孩，神的大能就这个小孩的身上做出来了。给我们看到什么？第一个逾越节，神的圣洁，神的神圣，神的自己的尊严的地位， 我们明白神要在世上做的事，在第二个逾越节那个门看得到。神可以用很多的办法做到的事情，但是神要用你跟我，将我们一点点的神给我们的摆上，我们的时间，我们的才干，我们神给我们一切，神就可以用我们这一点点愿意摆上的，做出他神国里面大大的工作。这个小孩自己的一点点的午饭，一点点吃的东西，神给我们在世上很多很多的恩典，你愿不愿意摆上给神用？他就这么一点点，就这么一点点的五个小饼两条鱼，五千个人吃饱了，我们想象都想不通的，用逻辑用数学没有办法计算的，怎么看到这样的成果？神就这么做了。他们吃完还怎么样？还有剩下的十二根篮子里面这么多，还有这个就表明有余啊。我们常想神的恩典是怎么样的？是刚刚够你用吗？不一定，不是。神的恩典给你是有余的，你吃都吃不下了，还有十个篮子里面存下来的，这个多么一个宝贵！神给我们一个看到的信息。所以在第二个逾越节的时候，我们所看到的就是神对我们的要求。我们在神的面前，希望我们在今年的一样，每个人愿意将神给你的无论多少，这个不是问题，是你愿不愿意甘心将神给你的一点点的东西，五个小饼两条干鱼，就拿出给神啊，神啊，我就这么多，你用吧。神啊，我就将我自己摆在你前面，神啊，你用我，我自己知道自己力量不够，自己非常的软弱，很多事情我也做不到，我就这么一点点。神知道你愿意摆上的话，这一点点的东西又成为所有人在那边饥渴慕义的人满足他们的需要。好了，那这个结果怎么样啊？很奇怪啊！结果在十四十节又讲了，人们看到耶稣所行的神迹，哎，跟刚才念的一样，他们看到耶稣所做的一些的事情，就说这个真是要来世上的先知了，他们也要强迫他来做王。他们都看到了，就是认识的主这个人不一样啊，一样的跟刚才我们讲的逾越节的同时候一样，这些人没有反感，也没有觉得是不对，他们觉得非常的惊讶，这个人不一样，这实在是神差遣到世上来。但是他们那个对神的认知还不够，又说他是先知，也要他做王啊，这个人一定是先知，因为他有知道，他有权柄，先知以后的事情，他有权柄，他有能力，所以这一定是神给他特别能力的先知，还有他是要他做王。那这些都是耶稣身份本身的一部分，耶稣是先知是王，这些都是，但是这最主要就是救赎主，所以他在世上主要的目的呢，就是要拯救你跟我。约翰三章第十六节大家很清楚，什么样？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你跟我，让我们怎么样得到他的拯救，不至于灭亡了，就等于永生。但是你再念下去第十七节第十八节的时候，那里面有个很大的警惕，你们怎么说？不信的人怎么样？他们罪已定了。所以我们念到约翰福音第十六章的时候要前后一起念，没错，神赐给我们，要给我们，好像是你一样，神要将一个小孩子，我们在神在这个福音广场的一个大的神的救恩里面给你我有份，参与神的工作，将我们摆上给神用，将这事有份。但是神要这些给你们，但是反过来说，如果不接受的话，好像当天如果这些人不接受神给他吃的东西的话，他们就独自而没得吃了一样。神爱世人，但是你后面再说不信的人罪已定了，这个非常严重的话。神给我们的选择，你要好的还是不好的？所以这个时候给我们看到， 这个神将他自己这个旧问题摆了出来，老百姓对他更进一步的认识，说他是先知，要他做王，开始对耶稣多一步的认识，还是不够。好了，我们就跟着继续来看第三个，这个是最后第三年耶稣在世上的事情，圣经的记载也比较清楚，也更多了一些。好了，到第三个逾越节的时候，就在约翰福音这个第十三章的开始。大家晓得约翰福音是在第三章到第十七章呢，里面讲到耶稣在楼房上他们最后晚餐的时候跟门徒讲了很多的话，这个里面很多很多的教训是我们今天我们信仰当中很实在的一些的基础，如果我们详细来看这些话的话，实在对我们很大的帮助。在过去的二十多年，我一直对这些话语呢都在念，继续在念，每次在看，每次在念的时候觉得新的亮光，神在真理告诉我们要怎么样，我们一个信耶稣基督人在世上要怎么做人，这里面神告诉我们很清楚，也告诉我们跟神的关系，也告诉我们在世上做人要怎么样传福音，这很多。好，我今天的重要我们要谈的就是要谈到第三次的逾越节。好了，那这一次不一样了，大家知道第一次逾越节耶稣是出来传福音，开始给人家看到他是一个不寻常的人，他可以到圣殿里面，要圣殿里面赶走一些不好的东西，他有这个权柄，他有这个能力，因为他是神的儿子。第二次他看到，我们看到在这么多人要需要的时候，耶稣就用了这个小孩子摆上的东西给我们，你我看到在神的面前我们要将自己摆上给神用，让神的福音广传更好，做得更好，我们在其中神要给我们这个机会，这非常宝贵。神可以用其他方法，但要还用你跟我。好了，第三次这个时候耶稣到了最后一年一个时候，他这个救赎的工作夫呢要完成了，那这个时候很不一样。圣经告诉我们，耶稣知道他离世的时候也近了。好了，他就要到去耶路撒冷，这个时候就带着他的团队已经成全了，十二个门徒还有很多的跟随的人一起要到耶路撒冷来。好，圣经跟我们说了，我们回到那个刚才念的经文啊，在第十二章的第一节说。逾越节前六天，大家知道逾越节是大概是礼拜四，逾越节的晚餐是礼拜四，但因为耶稣吃了这个晚餐之后就出去克西马利园去祷告就被抓了，就礼拜四的晚上，所以这个六天呢就是礼拜天的前两天，就是礼拜五。那礼拜五呢很可能就是犹太人的怎么样那个安息日的开始晚上啊，所以可能耶稣就是一早出去，因为犹太人到王府昏之后日落之后呢就不能做什么事情了，因为这是安息日，所以很可能就礼拜五的早上啊，就他们一批人啊，就还没到耶路撒冷就来到伯大尼，就是在那边呢在玛利亚的家跟马大的家里面吃饭。每次到这个时候耶稣去吃饭的时候，就人家请他吃饭的时候他很多门徒一起都去的啊，这个时候他就去，这个告诉我们这个时间上的一个过程。好了，到第十二章的那个第十二节就这么说，第二天一大群人来过节的人听到耶稣基督要来耶路撒冷，就拿着棕树枝子去迎接他，就是说第二天就是礼拜天，所以我们常常讲说这个复活节前一个礼拜就是棕树的主日，就是耶稣一个犹太人的王，一个神的儿子就荣耀当中进耶路撒冷，这个是我们常常记得，所以我们纪念这个主这个复活节前一个礼拜，就这个时候他就进了耶路撒冷了，就是耶稣升天的前七天前一个礼拜天。好了，他圣经告诉我们这么说了，那进了城之后呢就告诉他的门徒去预备这个逾越节的晚餐啊，这个就是这个经过啊。好了，那这个经过到了十三节啊，第一节说逾越节之前耶稣已经知道他要离世归父的时候，他一向爱世属自己的人就爱他们到底，这个时候耶稣基督的救恩要成全了，他自己要上十字架 从一个人的观点来讲，自己知道时候到了，我再不在世上，有没有惧怕？有没有很多的想法？从人的观点来看是有的，但是从神的观点来是应该的，因为他来世上就要做这个事情，所以他自己知道，我到世上来时候已经到了，我要离世的时候也要到了，因为他爱他的门徒，就爱他们到底。这个是耶稣在第三个逾越节上给你我个信息，耶稣爱你跟我，不是今天，不是明天，是爱你我到底。如果我们想到这个事情的时候，你心中有什么感受呢？神爱我，爱到底。那这个，我们怎么知道，怎么来领受这个神讲这些话呢？耶稣说：“我要爱你们，爱到底。”意思就是说，我爱你们，爱到我将自己的生命摆上，为你们将自己做了一个赎罪祭，为你的罪，我死来让你们得到永生，就是神爱我们到底。看到吗？在这逾越节的时候，耶稣已经自己表明，他要向你我做出最大的牺牲，要爱你我到底。所以跟着下来就讲了很多的事情，讲了很多的话。如果明白怎么叫做爱到底的话，今天给我们你我所信徒的一个很大很大的安慰，也有很大很大一个鼓励。神不是爱你到此为止，你好的时候爱你，你不好就不爱你，绝对不是，他爱你到底。所以我在想这些话的时候，在看逾越节给我什么一个帮助，给我们一个提醒的话，神要我们到圣殿来要敬拜他，在要尊重要顺服神的圣洁的身份，神也要用我跟用你大家一起的将我们所有的摆上给神用，在神传福音的事工上面得到神的许可，跟神配合一起来做，无论我们多大多小，我们一点点算不上什么，他神要用你。然后神告诉我们说，我爱你到底。每个逾越节耶稣自己表达一个事情出来，前面两个逾越节的时候，门徒们怎么表示？第一个说他们看到耶稣所说的事情就什么信了他，第一个逾越节告诉我们什么？耶稣所说的事情，他们要当耶稣是先知，要耶稣做王。那这个时候耶稣到最后的时候讲什么呢？他说我爱你们到底，就是要上十字架为你们摆上自己了。那结果那好，耶稣那门徒听了怎么样，心里面有什么感触？那个时候可能还没有真正感触到耶稣讲这句话的严重性，这个真正的意义到什么地方。所以耶稣在后面跟下来，在十三章的最后，这个话我跟犹太人说过，我也现在跟你们这么说，第三十四节，这个是耶稣要离开世上给你我一个新的命令。怎么说？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么爱你们，你们要怎么彼此相爱。你们若彼此相爱，众人因此就认出你是我的门徒。第三次逾越节开始，耶稣告诉他们，我爱你们爱到底，那你们要怎么做呢？我怎么来对神一个承诺，神爱我到底，那我当然要爱神了。那怎么爱神呢？我们怎么表示我们爱神呢？所以圣经告诉我们很多很多，在我这一年的经历当中，我也感受了很多，就是这个话，你们要彼此相爱。 爱神的心就在彼此相爱当中看得出来。我们爱人爱神的子民，就是表示我们爱神。怎么样？你们彼此的相爱，彼此相爱非常不容易啊！我怎么爱你们，耶稣怎么爱我们，爱我们到底，甚至向自己摆上。所以你们也要彼此的相爱，因为这样的人就看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人家知道真正的爱，神爱你，你就将神的爱表现在你爱弟兄的身上，所以人家就知道，讲了吗？我们但人家看到信主的人是好的，信主的人是有福的，因为这些人有个爱人的心。今天我们看到，在神的面前，我们怎么样来看耶稣给我们自己的很多的榜样，他给我们看到他很多讲的话，也看到他很多自己做的事情，让我们更清楚明白怎么样来跟从耶稣基督。我讲一个故事，到了神学院的校长，一个 Dr. Swindle， 大家听过这个名字，以前呢非常出名，非常出色的神爱一个仆人，他讲道也非常的好，也写了很多的书。他有一次就在开一个夫妇营，就是对夫妇特别一个陪栽培一个礼拜的这个培养跟鼓励跟帮助一个营会。开会第一天礼拜一，前面坐了两夫妇坐在第一排，当时他开始讲道的时候，这位弟兄就开始怎么样，开始睡觉。 Dr. Swindle， 我这么有名气，你这样的一个人，这么糊涂，这么没有尊敬神的话跟我的心，我一开口你就睡着了，好了啊，算了，不理他。第二天也一样，一讲开始讲话，他又是就睡了，受不了。等下我开完会的时候，我要跟他太太跟他讲一下，如果你这样子的话呢，你最好就不要来了啊，花你时间花你钱也不听我讲，怎么可以这样子呢？他讲啊，道歉还是说，就是说这个他自己讲的啊，他说哎，还是。不要这么做了，就算了。第三天早上又是这样子，他心里面觉得很不痛快。人意愿这样子，我这么有名气的人，我来这里讲话，岂有失礼？你不听，人的骄傲就出来了。好，等到第四天中午的时候，就大概要结束了，他们有个茶会，就在这里大家见个面，聊聊天，谈谈就自己的感受。哎，这对夫妇一开始就跑到来这个Dr. Swindle 的前面，跟 Dr. Swindle 这么说，他还没开口，还没有责备他们，这个太太跟先生就说，Dr. Swindle 很谢谢你这一次对我们很多的指导，让我们夫妇相当尊敬，我们两夫妇一起来，我的先生已经得到了很严重的癌症，医生跟他说你大概只有6个月的寿命，他吃了现在是很多的药，所以一吃那个药呢就睡着了，没有办法。当时我们两个人决定是在我们最后的6个月要做什么事情呢，就是要更增加我们夫妇的感情，在神的面前做一个给人家看得到信神的人，无论怎么样我们都可以得到神的帮助。虽然我先生是有6个月的寿命，所以我们两个人决定来这里参加这个营会。听到这个话你觉得怎么样？ Dr. Swindle 这么有名气的人觉得自己怎么样，无地可容啊。他就跟两个人说，我们一起跪下来祷告认罪悔改，我心里面有骄傲，我看不起你们， 但是你们这么有决心，在时间不多的时候，你们还愿意来听神的话，给人家看到神的恩典在我们两夫妇身上是多大，看到吗？敬畏神的心智是神所喜悦的，神的圣洁，神的接纳，神的恩典都在我们身上。心里面不要有骄傲，心里面没有不需要有什么的看不上放不下的这种东西。侍奉神的人，如果你这边放不下那边放不下，这边不能那边不能的话，你走天国的道路就不容易走啊，也可能走得不好。你愿意吗？新年的开始了，我们愿意向自己太多的忧虑，太多的想到自己的事情摆在一边，愿意顺服神的话，给神使用，将福音广传。希望神的话给我们今天的帮助，我们一起为我们教会祷告。我们感谢神，因为你自己的救赎的恩典，让我们成为你自己的儿女。这个何等大的救恩，何等大宝贵的神给我们一个身份，主啊，实在我们要感谢你自己给我们所安排的。我们不配，我们也不值得，但是我知道主啊，你自己对我们的接纳，这何等的宝贵。主啊，求你在这个新年的当中鼓励带领帮助我们中弟兄姐妹，在神的面前更加知道，也更加知道神你自己给我们的托付，在我们处世为人当中更加活出基督的榜样，爱神爱人，将主你自己的福气、这点救赎、自己的教导带给更多人知道。我们也特别为这个教会向神献上感恩，求神继续的带领。再过两个礼拜，由马永明牧师到这里来跟教会见面，教会互相的认识，求主自己的带领保守，在这个世上看来主你自己的恩典，如果是合你的心愿的话，求主赐给这个教会有位牧师，我们将这个整个的过程、整个的要做的事情，求主自己的带领保守，让我们每个人在你面前继续的蒙恩。愿主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主保守祝福，祷告祈求，奉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圣名。
Amen.